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你一定听过这句话，人活着呢，应该为真实的自己而活。可是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呢？又要如何找到真实的自己？在现在崇尚活出自我的这个时代，被这个问题困住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很多人扪心自问，我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这么了解自己。其实我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而活着，更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有什么意义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很努力地去寻找真实，却还是找不到真实的自己呢？哇，今天的开场一连说了好几个真实的自己。希望今天我们借着特别来宾朱正维先生的故事，一同来寻找真实，勇敢活出真实又宝贵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正维先生。你好。
你好。
请正维来跟我们云彩飞扬的听友打声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正维。那我现在呢是在走出埃及辅导协会工作。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比较是在做对外形象跟文字工作这一个方面。
你们的这个机构名称好特别哦，走出埃及。
是。
它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其实这一个机构当初我们秘书长成立这个机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感动。因为出埃及这几个字在圣经里面它是一本书的名字，那它所代表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要我们走出离开那一个旧有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的当中。那当初秘书长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走出埃及这一个旧有的生命，然后去迎向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名字。
听起来呢，渴望生命改变的人呢，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特别有谈到，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崇尚要活出自己的一个时代哦，但是好像很多人还是会困在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真实的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会被困住哦。不知道正威你过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说实话，找到真实的自己的这一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也都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小时候因为还小嘛，还没有思考到说什么叫真实的自己，只知道说好像身边的人可能爸爸妈妈啊、长辈啊喜欢什么样子的我，那可能我就努力的去做，要把功课读好啊，把生活顾好啊，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啊。再加上我在家里又是独生子，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旁边的人怎么期待我去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就尽力的去达成这样。那真正要开始去面对真实的我，说真的也真的是到了大概青春期大学的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意识到说，自己不太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可是那个时候说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那特别会让你产生迷惘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引起我的一个好奇心。
是。
因为你特别迷惘的地方，其实是对于你自己的性别的认同产生了疑惑。
是。
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好奇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看正威，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个人。
谢谢。
而且你的身材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
是。
可是你过去竟然曾经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产生疑惑的，为什么？
这个问题要追溯的话真的还蛮早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我在家里面是独生子， 然后所以没有兄弟姐妹。那我自己在家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跟我的妈妈关系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贴近。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蛮感性，也说真的蛮容易哭，就是很多感觉的一个人。在家里其实我比较多的就是跟妈妈可以很自在的去互动这个部分。
你们应该常聊天哦，会不会？
是。
哇。
因为我在家里因为真的比较能聊的也就是妈妈，因为爸爸比较安静，他不是一个非常外向会表达的人。跟妈妈的关系就是感觉比较像那种母女这样子在对话。
像那种好闺蜜的感觉。
是。对。因为这样子的我，再加上我的个性啊，我的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实在学校就很容易被其他同学形容成娘娘腔，就是他们都会觉得我比较像女生，爱哭啊，再加上我的声音后来到了青春期其实也不怎么有变声，所以声音也比较柔一点，这些种种的都让很多男生或女生都会形容说，诶，你这个娘娘腔这样子。加上那一个时候我觉得我跟妈妈的关系又很紧密，当他们这样子形容我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哦，他们这样讲我，所以我是一个女生啦，我应该要做一个女生的样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当然性的一个成熟跟发育，当然对我而言就会开始去思考，可能不时不时就会有一些所谓那种性幻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诶，性幻想的对象好像真的都是同性。对，我不曾有过对异性有过什么样的性幻想。我觉得就是会很希望能够一直在他的身边，然后他也一直能够陪着我，甚至可能偶尔可以抱抱我，让我可以有一种被拥抱被保护的那种安全感。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自己很怪，然后对于身边好像让我很有吸引力的男同学，就是有一种很想靠近他，可是又害怕说我这怪人他能不能够接受我，我反而更隐藏我自己。
正为在你国二的时候，青少年的时期哦，正是很重要很需要爸爸妈妈陪伴在你的身边的时候。
对。
可是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是。国二那一年其实应该算是我生命当中最重，到目前为止最重大的一个打击。我妈妈在我小学大概五六年级的时候其实就发现有癌症。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所以她不希望我为她的身体担忧，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没有让我知道她身体的状况。小五小六那一个时间点，我只知道她生病了，然后需要去医院开刀，至于是什么病我完全都不知道。开完刀当然住了院，出了院回到家就需要一段调养的时间，那对我而言就是，哦，妈妈回来了，哦，身体健康了，然后也回去上班了，就这样。然后一直到了国二那一年的时候，妈妈身体开刀的那个伤口一直都没有好，所以后来她又回去医院，医生才跟爸爸讲说，就是妈妈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她等于是那个时候就是剩没有很多的生命的时间。那个时候的我才意识到说，原来妈妈生的病不是很平常的病，是一个很重的病。到了国二那一年，我妈妈的病情加重就过世了。这个打击仿佛是我的生命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支柱就此消失了。
你也不太能够沉浸在自己哀伤的情绪里面，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忙着照顾其他失落的大人。
是。国二应该，我记得应该差不多14、15岁。我就必须要跟着我妈妈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到处跑去处理她的丧事，处理她的遗产，处理过户，处理这些分配的事情。爸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未满20岁嘛，所以他需要签名盖章，他只要做这件事这样子。然后而且妈妈过世之后，我爷爷那时候大概也70、80岁了，所以我也必须要扛起照顾爷爷的责任。对我而言，妈妈过世的那一个瞬间，其实我里面是有生气的，可是一直摆着，没有特别去面对跟处理。一直到整整的半年后，我爷爷也跟着过世，所以我半年内处理了两场丧事。在爷爷的丧礼还有所有后续的事情完全结束告一段落之后的某一天，我回到家，站在我们家的客厅， 那时候的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妈妈真的已经离开了。我也失去了一个可以倾诉心事、可以对话的一个对象。当下整个人的我，那种孤单、失落，还有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就很强烈的临到我的身上。我们家还算蛮大的，放了学爸爸也还没下班，所以等于是家里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从客厅走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又走到爷爷的房间，再走到我的房间，我就突然觉得，我不知道现在的我到底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去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突然觉得整个人生空掉了。那时候的我其实在情感上面是一个非常真的，就像刚刚有提到，非常需要爸妈的相挺的，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爸爸没有办法给我安慰。当下的我做了一个很大的，算是一个自我的决定，内在的一个发誓，就是说我不再为任何事情哭泣。那一段时间我的的确确也有想过要自杀。记得那时候我把刀拿起来，还放到我已经在我的手腕上了，可是心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声音跑出来跟我说，你如果走了，那你的爸爸怎么办？因为这句话我就把刀放下了，但是我里面还是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其实有一点点就是想要做坏孩子，我不想再做一个乖乖牌，我想要做一个就是反正家里也没人管我了。高中其实我并没有考好，所以我高一勉强读了一年之后，我毅然决然跟我父亲说我要出国读书，我不要留在台湾，因为我觉得那个伤痛还有那一种家里面带给我的压力，我要逃开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勉勉强强的读完了一年高中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出国，我不要再在台湾读书了，我要逃离台湾这一个伤心地这一个痛苦的重担的地方，我要决定出国。我还记得我的英文成绩上下学期平均不到50分，第一天坐上飞机抵达那个国家之后，我还在海关被卡了4个小时，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跟他对话，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讲我到底来这边是干嘛的，所以我就在那边卡了4个小时，心里面还在想着，哎，如果你不让我入境就把我送回去好了，不要让我在这边很纠结很挣扎这样。可是很有趣的是，当我顺利入境之后，当然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语言也适应环境，可是我发现好像只有1-2个月吧，我就非常融入那边的生活方式，我发现那边就让我觉得海阔天空，然后一切都是新的，什么都可以重来这样子。
好雀跃的心情哦。
是，
嗯。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去到教会的？
无聊。西方国家的周末，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文化啦，他们的文化很注重家庭，很注重家庭生活，所以周末的时间原则上大概都是在家里。那我去的那边像礼拜六百货公司啊，这种 supermarket 就是超级市场，大概就礼拜六大概5-6点就关了，然后礼拜天可能3-4点就关了。这一点反而是我有点不太适应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哎，晚上我要干嘛？然后那时候刚去又住学校宿舍，宿舍又有门禁，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好像一到了周末就非常的无聊。那我朋友也邀我去教会大概1年吧，后来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特别都是可能台湾区的朋友，也都跟着去了教会，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去教会好了，去看看吧，反正也无聊。
刚开始去到那边就是把它当社团啊，去交交朋友啊，杀杀时间啊。
是
那为什么杀时间杀到后来，诶，你竟然也想要成为基督徒？
其实我去教会的第一天，我就感觉整个氛围很不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给我的感觉有一种，我们不是陌生人，好像就是欢迎一个很熟悉的 家人回家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在当中有一些就是已经是做妈妈的，我一进去会开始跟我聊说啊，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那你的家庭的状况怎么样，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也是一个妈妈，她就听到说我妈妈过世，在我国二那一年的时候，她就特别的关心我，特别的照顾我，然后让我仿佛有一种觉得好像妈妈回来了，然后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那种好久已经没有过的那种被妈妈爱，然后有一个妈妈可以聊天，可以无所不谈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在那环境里面那种家的氛围让我非常的享受，渐渐的也开始认识信仰，也开始读圣经，也开始知道说其实我可以对于永恒有一个更美的一个期待，那我就会觉得我很希望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永恒，以至于我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要受洗。
受洗之后的那种感觉会不会觉得哇，瞬间好像很有归属感？
有很强烈的归属感，就会突然觉得对，我是大家的一份子了，属于一个群体了。对，一直到后来其实有时候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有碰到教会，去到教会，然后大家一听到你也是基督徒，大家那种熟识的寒暄，你就会觉得对，我属于这个群体这样子。
去到国外读书，那有谈恋爱吗？
我不敢谈恋爱，我不敢谈恋爱，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那边久居。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久居，我没有拿到那边的身份的话，我应该是一个，我理智上面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远距离恋爱的一个人。所以虽然那时候的确有喜欢的对象。
异性还是同性啊？
都有。
那你那时候会疑惑说，诶，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你会疑惑这件事吗？
后来受洗之后，那时候我有跟几个朋友在外面租房子住，后来就在一个同居人的关系当中，我开始发现我好像喜欢上这一个人。那因为正好我们又住在一起，所以其实就在这个关系里面，我突然发现诶，我好像跟他之间的距离不太一样。后来有一次我们就一起看了一个是在讲同性交往的一个电影，看完之后我们两个好像就同时被那个剧情所吸引，之后我就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太一样了，就开始有一种我好期待他可以留在我的身边，就是像国中高中那种恋爱的那种期待，就是我好希望他可以在我的身边，然后常常可以陪着我，常常可以跟我一起聊天，然后就在我的身旁这样子。我是真的受洗，然后有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情感，然后再在教会听到了主日的分享之后，才豁然知道说，哦，原来这样的关系叫做同性恋。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我没有办法说出来的秘密。主日的分享里面，讲台上面都一直会讲说，这是神不喜悦的啊，这样的关系是神所厌恶的啊。
那你那时候有理解到说，为什么上帝爱世人，可是他不喜悦这样的行为呢？
我不懂，
那时候没有理解到这个。
那时候没有理解，那时候只觉得这是不被允许的。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关系是一个真的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关系。我们就一直过着算是两面人的生活，真的很冲突，就是你心里面就是会一直觉得说神不喜欢这件事，可是我的情感上面又很真实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的旁边，可是又不能跟任何人讲，包括连跟我最亲密的可能比较关系比较好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我也没有办法讲。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压在心里面的一种重担，
那个时候已经不晓得到底真实的自己在哪里了齁。
对，完全不知道。
所以一个其实蛮混乱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外表上面看起来都很正常的。
对。这一点我就必须说应该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一个生活模式。
是。嗯。五年过后了你回到了台湾。
嗯。
那回到台湾之后是继续的读书吗？还是就直接进入职场啊？
回到台湾之后第一件事情要面对的就是兵役。所以我回来之后大概半年多我就入伍了。
这个内心的挣扎有因为你回到台湾就跟着转化停止吗？还是越来越挣扎？
越来越强烈。因为其实在部队里面，因为部队的环境都是男生。
对。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部队里面跟另外两个部队的同袍就并称三姐妹。对，我们在部队里面就是常常就被放在一起讲这样子，那三姐妹其实我们就是，我感觉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性别认同，就同性恋这样子的一个认同的背景，而且我们又都是真的比较阴柔啊，然后就是所谓的那种比较女性化的那种感觉的男生，但是我们三个在一起还蛮开心的，因为并称三姐妹嘛，所以我们就会常常讲说你再这样子我要跟我二姐讲哦。
就也是彼此陪伴吗？
对，就某一种的彼此陪伴。可是退了伍之后，我发现我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必须要去面对我出国读书留下来的债务，就等于又回到了我要开始面对家庭的生活压力的这一切的事情。我里面真的好渴望，就因为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回来了嘛，所以跟原本的这些朋友的关系就淡了，而且再来又有一个太平洋的距离，所以也不太可能再有什么样子进一步的互动，里面就会觉得我一直好渴望说可以有一个伴，可是我又不敢，经济的压力其实也不允许我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后来真的是为了还债，我们就只好把那个我们家给卖了。我退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去教会的，我有点放弃、嗯、
是，
所以我那时候还有去算命，还有改过名字、嗯、对，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些债务解决。
所以现在朱正威这个是
我改回来了，
改回来了。
这是我最原本的名字。
是，我想找到真实的自己之后就可以把名字改回
来
了。
对。
刚刚讲说其实后来因为债务的关系啊，还有生活的压力重担这些，让你没有去到教会吗？
是。
那你那时候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我其实在部队的时候就已经有去看精神科，医生才诊断出来说其实我早在妈妈过世的时候就有了忧郁症的状况，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用药物控制自己的情绪状况，可是整个人的情绪真的是非常的暴躁，非常的起伏，对生活也很无力。其实那一段时间常常还会透过看色情影片这样子的方式去暂时缓解自己里面情感的需要、嗯、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过要回教会看看，是一直到有一次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是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在做直销的，对，那邀请我跟他一起合作，那后来聊聊聊聊到后来的时候，他就下意识，因为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就下意识问我说接下来快圣诞节了，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那一个邀约让我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感觉，就觉得那是不是该再回教会去了，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好，我想去跟你去教会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所以那个时候才又重新回到了教会、嗯、那时候刚开始我觉得还蛮感谢教会也感谢神的啦，就是让我蛮快的又回到了教会的生活。可是对于这一块最真实的这个同性的性吸引的这一个我而言，我始终不太敢讲，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说，一直是到后来教会当然会案例一些挑一些人出来可能做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说好，我要试着跟我的牧师讲说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讲出来我有点后悔。
就是跟你的期待完全有落差是不是？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那时候再一次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一直有听到一个期待，教会的期待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真实。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跟我的牧者聊的时候，我其实里面还蛮期待，就是说诶，我跟牧师聊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答案。可是当我跟我的牧师提出说，牧师，我其实是同性恋，我喜欢的是男生，然后就开始跟他稍微聊了一下这一段过程之后，牧师刚开始是一段安静，安静完之后他的回答让我还蛮失望的，就是他回答说，你不要想太多，这些都是感觉的问题，基督教信仰里面有那种什么，有在讲那种就是祷告啊，多读圣经啊，就祷告完可能就会好的那一种。对，他就叫我说，那你要多去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你就会正常了。我听完之后我里面就觉得，好，牧师这样说我就照着做。但事实上我觉得我越照着做，我越这样子，我反而会觉得我里面好像跟神的距离好远，跟真实的我还是好远，因为我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情感，因为它就是在，而且在教会里面就真的有我会吸引我的菜。对，然后那种很真实的吸引让我又不知道说我该怎么去释放这种情感，最终我唯一能做的又跑回去看色情影片，男人嘛就可能自慰手淫，就这样子解决、那解决完又很罪恶，就会觉得我怎么又来了，就一直在这样的循环当中，我找不到一条出路。
最后到底这个出路到底在哪里哦？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郑薇会去到台湾走出埃及协会，然后在这里生命就得到了一个改变。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郑薇继续来分享这精彩宝贵的生命故事。
就是行走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习，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悔恨，每个人都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朱郑薇先生，要一起透过郑薇的生命故事找到真实的自我，活出宝贵喜乐又平安有盼望的生命。那么郑薇，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哦。在上一段呢，谈到其实你从国外回到了台湾哦，一直很渴望就是能够勇于真实， 可当时候在坦诚的来诉说你的情感以及你的困难的时候，你发现好像牧师啊或者是教会的一些可能弟兄姐妹啊，他们接不住，
是
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同理或者是了解你的情感的状态，然后坐在那个需要的点上。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后来怎么样找到出路的？
我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积极的希望能够解决所谓同性恋的问题，我真的只想过一个正常的人生，就是在教会里面一般人所谓的那种可以跟女生在一起啊，然后不再被同性吸引啊，然后可以跟女生交往甚至结婚生子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大家口中那种正常的生命历程。所以对我而言，一直困在这个同性情感的需要里面，我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也很尽力的在服事当中，就是在教会的这些交付给我的工作当中去努力，去付出。真的有时候还会睡在教会，就是为了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就是让自己可以好像浸润在那种神的爱中，就会开始慢慢改变。可是我发现当我越这么做的时候，我里面反而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压抑，我就一直在压抑我里面那一个情感的需要。我没有办法去享受敬拜，我没有办法去听讲台上面的分享，因为我每听讲台上的分享，我都觉得都是在说我，而且都是我做不好的地方，被定罪，被控告，然后甚至是那种律法条例式的要求，让我真的会觉得天哪，我是这么一个真的不被神爱的人，那我来教会干嘛？我来信主干嘛？后来我崩溃了，因为我发现我整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承担教会交付给我的这些事。所以在有一次去教会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整个大崩溃，我跟我的牧师当天晚上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执，然后后来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离开，然后我想暂时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有点休息，怎么讲，就是让自己安静。对，所以后来我就到了现在我聚会的教会。当我跟我的牧者也再一次的表达说我在前一个教会受的伤，然后也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当时我这一个牧者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回应。他当时跟我讲说，我们一起约出去吃饭，然后也跟我的小组长一起，他就在那个吃饭的场合里面跟我说，正威，我要代替前一个教会的牧者跟你道歉，虽然我不是前一个教会的牧师，但是我们同样都是牧者，我要跟你道歉，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没有好好的用神的爱来陪伴你，来理解你，而让你觉得被拒绝而受伤，所以我愿意跟你道歉，那你愿意原谅我们吗？然后当下这一句话突然之间让我里面有一种，不是你的错啊，你为什么要代替那一位牧师跟我道歉？所以从这之后开始，我就跟这个牧者有很多的一些互动，有一些交流。我也在那个当中开始去体会到说，其实我真正需要的不是说我要一直去付出，要去做什么，而是我需要的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可以去对话，去倾诉我心里面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我依然在这个教会也面对了同样的状况。当我表达了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其实我知道我的主管跟那个时候，我后来换了一个牧者，对，因为要全时间的关系换了一个牧者，他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常常得到的回答就是正威，我会为你祷告。正威，我会为你祷告。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因为进到全时间的等于就是工作当中，就变成是我里面又开始回到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去做出一些成绩，做到教会的期待，把事情做好。情感的部分我还是最后只能压抑，因为我知道我的主管，我的牧者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后来其实我觉得同样的剧情又再一次的发生，只是没有像前一个教会那么的激烈，但是也让我里面真的很挫折的跟神说，主啊，你是不是真的把我造坏了？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了？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跟走出埃及协会的丽珍妮丽传道有过一次，不算是一对一，就是一个活动的认识，就得知了这个协会。之后我就主动打电话给他，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碰面聊一聊。丽传道就鼓励我说，那我要不要到协会来接受协会的一些帮助，所以我后来就进到了走出埃及，来参与走出埃及的一些课程。老实说，我那时候跟神说，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对，因为如果我到这边都还没有办法改变成我期待的样子的话，那我就离开你了，我就回那个圈子。所以我其实有一点抱着跟神怄气的这样的心来到了协会。可是我进到协会，我才发现协会要帮助我的地方，不是要我知道怎么去喜欢女生，而是开始帮我在整理我的生命，很多的一些重要的时间点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以至于我开始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去发现到说，原来我里面有一个情感的需要，是我想要有一个爸爸般的保护，一个男人般的保护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保护，我也希望能够从得到一个来自男人的肯定，让我觉得说我在男人的这个身份上面是被肯定的，是被认同被接纳的。我开始慢慢也发现说，原来我会想要从同性的身上去得到情感的需要，是因为我把这样的期待放在关系的当中。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开始发现原来我也没有去处理妈妈过世的哀悼，然后我也把家里面太多的重担背在我的身上，好像觉得爸爸好不好跟我都有关。然后那些经济的压力，我也觉得是我必须要去处理的，所以我一直背着觉得我需要赚钱买回一栋房子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就是开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开始慢慢去发现到说，原来有好多好多的一些事情我自己需要先去面对的，比我要去处理我喜欢同性还来得更重要的事情。最后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讨厌自己，我很不接纳自己，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是一个阴柔，所谓很娘，然后很不男性化的，很不阳刚的一个男生。我是一直在拒绝这样子的我。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样子的我不是一个男生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不能够允许这样子的我出现在人家的面前，或者是在别人的面前表现。所以我真的要说，我觉得我的跟人的关系的重建是在协会这三阶段的课程当中才开始慢慢去重建跟人跟自己甚至跟神的关系。
过去的你呢，都会一直追寻这个别人眼中的自己，
嗯，是。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眼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其实也是进了协会之后我才开始重新去整理的。我在协会里面听到一个最感动我最触动我的一件事情， 一句话，就是说我圣经里面只有讲说，哦，男人要做头，也就是说要做领导，然后男人要能够有担当，要能够去保护人。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讲说男人一定要阳刚，然后讲话要很低沉，然后动作不可以太阴柔怎样，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讲。这个分享让我里面重新去思考说，诶，那这样子的我是不是应该要跟这样的我共处？因为既然神没有这样说，那就代表这就是我的独特。那如果这是我的独特的话，我到底为什么会讨厌他，或想要去拒绝活出这样子的独特？以至于我才开始慢慢发现，原来很多时候真的是社会环境的思维，还有包括像从小这个娘娘腔的这个标签，还有包括可能很多时候来自长辈的一些对于性别的一些刻板印象，让我里面拒绝情感上的这样子的我。然后在协会的帮助下，我开始去接纳说，哦，所以这是神造我的独特，那我就接受这是我的独特。从这一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发现我的感受跟我这个外在慢慢的合而为一了。 它不再是分开的，它是一个慢慢合在一起，然后我也开始慢慢的可以很自在的去活出我这一个可能有时候真的就是很爱撒娇，然后很爱有一些那种小动作，像女生那种小动作，然后讲话又很柔，然后又很就是很阴柔的这一块的我，我开始慢慢的可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甚至我也开始去接受我被同性吸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不怕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会受同性吸引的人。
刚才郑薇讲到一个点哦，我觉得很提醒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哦，不是说一个同性恋者的改变就一定要爱上一个女生，
嗯，
就要去结婚啊，然后生小孩啊，
是，
我觉得你刚才谈到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其实就是回到上帝造我们本来的那个最最独特的样式，
是。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是真的觉得一直想要让自己能够改变成异性恋，所以我真的也交过两个女朋友，反正我有尝试过交往，后来都是分手。最后一次的分手我就发现，好，我真的是个同性恋，我没有办法喜欢女生，所以我就不要再去期待跟女生交往了。所以其实我在这一段过程里面的确我也做过跟异性互动的尝试，可是后来我在协会里面的帮助里面，真的他让我看见的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必要去否定说同性对我是有吸引力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情感的需要，因为那是一些长久以来的一些情感的累积。我开始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会被同性吸引，但是我可以好好的去欣赏一个我所欣赏的男生就好了，我不需要好像要一直往下滑滑滑滑到说我好像朝思暮想一天到晚就是在想着这个男生，然后我也可以让我自己知道说，哦，这个男生吸引我的地方可能是他的外在，是他的身材，是他的才华，是他的贴心，是他的勇敢，那这些可能就是我自己可能没有的，那这种欣赏可以让我可能可以跟他成为一个好的伙伴，可能在运动的时候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彼此鼓励。那可能可以在买衣服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一起出去挑衣服，因为说真的会一起买衣服的男生也不多啦，会出去逛街买衣服的男生也不多。对，就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今天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在什么样的关系当中互动。然后也让我开始知道说，我不用那么的把关系看得很绝对，因为我以前其实我不敢跟男生走得太靠近，也不敢跟男生聊太多，因为我会怕我会爱上他，因为我会整个情感就会觉得，哦，他懂我，诶，我好像可以把自己交给他，对，然后我爱上他，我需要他，我不能没有他。然后我以前也不敢跟女生走得太靠近，因为我跟女生很能聊，我很多女生的闺蜜，女生的什么生理期来了要怎么处理呀、啊？交男朋友的时候要怎么面对，而且我以前也很会保养自己，很在乎外在的，所以可以给女生一些建议什么的。再加上其实这也是后来我才慢慢接受，就是说其实以前都很多人说我长得其实还蛮帅蛮好看的，但是我觉得都对我而言，我都觉得这都是安慰的，说好听的，是到后来我才慢慢接受说，哦，原来我长相在所谓大家的评鉴当中算是好看的，算是帅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又会很害怕说，今天我跟女生太靠近，女生会爱上我，所以让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拿捏这个界限。但是现在我就会开始知道说，哦，其实我不用担心那么多，我自己知道我的界限要画在什么地方，我可以跟男生跟女生都维持很好的关系，但是有些什么要保护的，这个可能是吸引我的，我就不要跟他太多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界限。 开始可以跟人有健康的关系。对，
我觉得刚才郑薇分享这段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活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我们又不是一个人住在山上的山顶洞人，
是
人跟人互动的时候就是要有健康的情感界限，无论你是谁都要学习这个功课。
对，
你后来是怎么样进入婚姻的呀？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在外面跟人家分享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在谈到我后来进入婚姻的时候，我都要再一次的强调说，其实同性恋或受同性吸引者的改变不是进入婚姻，这个不是答案。对，因为就像现在进入婚姻的我，同性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我还是会受一些我的菜影响，这并不代表说我好像就已经变成所谓的异性恋。但是我会进入婚姻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历程，就是我在前面的感情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后来就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因为耶稣在世上不是活了33年半然后他上十字架嘛，我就跟神说，好，34岁满之前，如果我没有碰到我喜欢的，就是吸引我的对象，让我心动的对象，我就为你守一辈子的独身。所以到了34岁生日的那一天真的没有碰到，所以我就说，主，我说咯，所以从今天以后我就再也不去想婚姻的事，我就好好的活出我这个人就好了。可是我现在想一想，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放弃才是让我能够走入婚姻的关键。因为当我在跟我的太太交往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太太本身也是一个曾经的同性恋者。
哇哦。
对，我跟她是在协会认识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我要去协会做志工，协会20周年做志工，还没有进去协会全时间的工作。做志工的工作的内容就是跟我太太有关，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就被派去跟她一起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生出现在我眼前，当我开始跟她对话跟她聊天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心动，那种小鹿乱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来包括我之前交往的异性我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只有对同性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里面就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很有趣的是，他有些时候开的一些玩笑会让我很在意。像他曾经就在还在做志工的时候，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就会讲到后来他就突然讲说，喂，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天哪，你到底想干嘛？因为
对呀，我觉得这种话还蛮撩人的耶。
对，而且重点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对这个女生很有感觉，但是因为我知道有人在追求她，而且我自己也已经跟神立了约，就是我不要进入婚姻，所以我一直都是非常的克制我自己，我不想要再去进入感情。然后后来20周年，我就想说啊，20周年的活动结束了嘛，那渐渐关系应该就因为不会当志工了嘛，所以就渐渐淡掉。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里面就是一直想着他。然后后来立传道就有问我说，我有没有意愿想要进协会全时间工作。祷告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负担跟这个感动，想要陪伴这个族群，所以我就跟丽姐答应。答应之后，这一段关系就开始进入到越来越白热化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旁边的同事都已经看出来说我真的好像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我自己还一直很努力的克制我自己，觉得我不能够表现出我很在意他，我很喜欢他这样子。这个感觉在我里面真的很纠结，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好，如果这个姐妹是你为我所预备的，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你要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冲动，冲动到我不说出口我不行，我一定得说我喜欢他，或跟任何人说我喜欢他。对，一定要有这个非常强烈的冲动，再不然就是他主动开口。 然后一直到我们协会要成立南区办公室，我们所有人都要下去帮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他那时候就突然来问我说，因为他是台南人，他就来问我说，诶，郑卫，你第二天，因为我们是礼拜天开幕，礼拜一是休息日，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要赶回台北？我说没有啊，因为其实我很喜欢高雄。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回台南？因为他想拿个东西给他妈妈，可他还没有勇气单独跟他妈妈碰面，所以他需要找个朋友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没有找别人吗？他就说，我问了所有人，看来好像只有你比较有空这样，所以就想说问你有没有空陪我去看我妈妈这样子。我心里面当下整个人就觉得，只有我跟他哦，这是什么情况？而且还要去看他妈妈，欸，这是什么情况？这样子，我当下就给了他一个，我现在想想也觉得很莫名其妙的答案，就是我回去祷告一下。然后我太太就觉得，去就去，不去就不去，祷告什么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反正我就这样子结束了。后来隔了几天，他就问我说，你祷告的结果怎么样了？那不然这样好了啦，你这一次陪我回去看妈妈，父亲节我就陪你过，因为他知道我跟爸爸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对，然后我就勉为其难的说，哦，好啦好啦好啦，我就陪你去这样子。其实那一段那几天我心里面都很
上上下下。
对，然后后来到了那一天，我要跟他北上去台南，然后在火车上天南地北聊了很多，突然之间告一段落之后，事情就发生了。你猜是他开口还是我开口？
他
对，他就突然问了我一句，郑威，你觉得我们有交往的可能吗？
哇！
然后当下我整个人很想找个洞钻下去，因为我在想，天哪，现在是怎么状况？主啊，你现在是在玩我吗？为什么会真的就这样子？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往感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一段感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也才意识到说，原来我放弃了婚姻的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我不是只有放弃婚姻，而是我放弃了想要做一个男人或做一个老公做一个男朋友的样子，我也放弃了，
就以前设定很多框架。
对，就是好像一个男人要能够照顾一个女人，就要有钱啊，有房子啊，要很阳刚啊，好像还是有那个东西在我的身上。而我放弃婚姻的那一刻，我也放弃再去做这样子的男生。当我太太跟我讲说我们有没有交往的可能的时候，其实当下的我是震惊的，我才觉得说，哈，这样子真实的我是会有女生喜欢的哦，是会有女生愿意把她自己交给我的。而且后来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她一直在跟我讲说，郑卫，我真的不在乎你有没有负债，那时候我还有负债，她说我真的不在乎你有没有负债，我真的不在乎你像不像所谓的男生，我只在乎的就是我们两个之间能不能够好好的彼此真心彼此真实。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真的我都会跟他聊什么样的男生是我的菜，他也会跟我聊什么样的女生是会让他受吸引的，然后我们也很真实的聊说我跟爸爸的关系，然后我的经济状况，我的过程这些什么，他也很坦白的跟我聊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这样。所以等于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都是非常坦诚，也都是非常真实的在面对对方。
后来你们结婚了哦，结婚礼拜办得怎么样？应该还蛮多人来参加的吧。
在婚礼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倒是同心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成长影片有点剪成算是见证影片。我们不是只有放照片，我是请我的朋友帮我们两个录了一段见证的影片，一方面也是尊荣我们的父母亲，一方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一段历程用比较简短的时间做一个整理，也跟大家分享。当天因为我的小阿姨我的大舅舅也特别从美国飞回来参加我的婚礼，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到我这些的过程，他们都很感动。然后再加上我们当天也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协会的一些伙伴，还有包括一些他本身孩子也是这样子背景的一些家属也有来，其实他们都很感动，觉得说看到的真的是一个用生命去面对 关系的人，而不是只有停留在说哦，结婚办得很隆重，办得很好，而是他们可以感受到说，我跟我太太真的是很愿意去面对生命，并且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想要彼此扶持。
爸爸后来有没有给你什么回馈啊？
没有，
因为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内向安静的男人哦。
对对对对，他没有讲什么，因为他在婚礼上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我是一个同性恋。
是是，
对，可是我看他也没有回应。
上帝会在心里面对爸爸说话哦，
是，
他就会在里面有很多的对话，就慢慢自己解套了。
其实我也觉得自从我跟我太太开始交往之后，我跟爸爸的关系也有一些突破。我以前很怨对他，我后来在协会的整理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原来我很恨我爸，我不想跟他一样懦弱，然后内向又不善表达。可是现在的我，我开始在跟我太太的关系中，慢慢的我知道说，其实我也不能够去怪爸爸，因为他的成长历程有他的经验，那他的经验只有他自己可以选择要怎么去面对。可是现在的他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也不是不爱我，他能爱我的方式就是只有这样，那我也可以用我可以爱他的方式去回应他。现在的我可能早上要出门上班前，我就会跑去他旁边，然后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我会要求他亲我一下，然后我也会亲他一下。
你说爸爸吗？
对。
哇，好棒哦，这是很大突破的吧？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突破。
我觉得对超多男士们来讲是超大突破，超大，我用这超大两个字。
是。
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可以先勇于改变。
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彩飞扬邀请到的就是台湾走出埃及协会的同工朱正维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分享了这段非常宝贵的生命故事哦，勇于真实，而且也找到真实的自我，而且现在有好的工作呢，也有幸福的家庭。
是。
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用一节你自己特别有感动的经文也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这么多年来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一段很鼓励我也很提醒我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第8章28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这一段经文从我信主一直到现在都非常鼓励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让我知道说，今天只要我爱神，我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不管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它都会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益处。哪怕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痛苦的，对我而言是辛苦的，可是它依然可以成为一个我生命当中的帮助。就像现在的我可以用过去的经验来陪伴许许多多也在这个身份认同当中感到迷惘，感到不知所措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座右铭。
今天真的很感谢正维来到云彩飞扬的节目，分享了这么宝贵的故事，而且呢也要特别谢谢正维哦，他授权给我们，所以今天的见证故事呢，我们有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很欢迎你可以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当然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旧约圣经函授课程，透过圣经老师带领你呢，循序渐进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找到真实的自我，而是回到基督信仰的里面，透过上帝的爱，透过圣经的话语，你会慢慢的发现什么叫做真实，什么叫做活出真实的自己。所以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来上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 02-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可以透过微信，透过旧恩之声的官网来跟我们联系。那当然呢，旧恩之声的 APP 已经推出咯，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的朋友呢，就可以来使用哦，分享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正维来到我们的中间。
谢谢，
谢谢，而且我也很希望有一天可以访问您的妻子，
为
我相信是为他祷告，我相信他的故事一定非常的精彩。
是，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了，拜拜，
拜拜。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 洗我罪过，如此厚恨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